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3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19大将会在10月18号召开，这比之前传言的日期要提前一个月。为何提前？那么哪些又将是19大的最大亮点？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另外，朝鲜导弹飞越日本上空，促使了日本、韩国加强反导防御。其中，日本是否可能放弃多年的和平主义，重新拥抱军事力量？而这对中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今天傍晚发布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下星期四召开了会议，研究18大的7次会议以及19大筹备工作，建议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报道，外界最关注的是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指导理论是否会写入中共党章，以及中共19大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布局，尤其是年已69岁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退流，更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近期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报道了王岐山将会从政治局常委出局，这也引发了海内外各界对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那么对于中共19大的召开日期，在最近外界也一直有各项的猜测，尤其是在越南8月10号对外公布 APEC 会议将会在11月6号到11号在越南岘港市举行之后，有消息表示19大很有可能会提前召开，以避免来与 APEC 会议还有随后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访华日期撞期。那么在19大的日期确定之后，接下来大家所关注的就是19大将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委员还有政治局常委这些重要的人事变动。我们下面为您邀请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来为大家进行分析。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就先从日期来看好了啊，很多人原本是预期这个19大应该是会在11月举行的，不过今晚公布了是提前到了10月18号。您觉得提前召开的，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原因，可能还有哪些呢？
中共这个党代会的召开呢，严格说呢，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界定啊。一般讲呢，他最初公布的时候呢，就是这今年秋天。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呢，历次党代会召开前呢，这个中共高层都会有激烈的这个博弈。那么党代会呢，规定呢，它的任务呢就两个任务：第一是选举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二个是决定这个大政方针。
嗯哼。
虽然这个党章规定呢，党代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的运作呢，恰恰就是颠倒过来。实际上只是一个橡皮图章。那么从现在的时间点来看呢，现在确定在10月18号召开，我觉得还是不早不晚。那么如果对于习近平就来说呢，最早越早召开越好，省得夜长梦多。那么呢，11月份的话呢，就说明内部有很多事情谈不下来。因此我从这个10月18号召开，确定这个召开日期呢，基本可以判定的，这个中共高层呢，通过这个内部的讨价还价，通过密使的交易，大体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平衡的方案。哎，这个就是说，在最高领导层的这个人选问题上，在这个大政方针上，已经大体上得到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看法。当然，因为中共的政治是黑箱，因此呢，所有的这个就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还需要再看。
是，那么高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权力的博弈，很多人认为这次19大前夕，中共党内的权力博弈可以说是更胜以往啊。所以在19大上，对于权力高层的重新洗牌，大家很关注的有几点，包括王岐山的去留，包括陈明尔是否会真的接班。那么您认为，跟我们的观众点一点，19大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到底有哪些呢？
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动呢，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王岐山是否留任的问题， 第二点呢，倒不是什么陈明尔什么是不是能确定接班人位置，现在谈这个为时过早，而是看习近平能不能够重新在这个制度上打破这个制度规则，设立这个主席制。这两点呢，恰恰是一个看点。因为习近平一旦确立主席制之后，这陈明尔接班人的这些问题啊，都不是问题了
。是，那么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关于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主席制，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恢复党主席制，甚至以便让习近平自己能够来这个终身的执政？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话呢，这个事情呢，现在情况还不是十分明朗。但是从您刚才提到的日本的一些这个读卖新闻他们的报道就来看的话呢，习近平实际上他的权威啊，在中共高层内部并没有像外面所给他这个造势说的那么样的绝对权威，因为团派就包括三个人。换句话说，他在中共高层内部他并没有达到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一言九鼎的那种地位，他必须要和团派来合作，然后才能够然后看看在这里面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个最后能不能够认同他去当一个党主席，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要再看。
是，那么另外就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谈到了习近平的理论思想，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了中共的党刊还有高官智囊团不断的在提习近平思想，那么您认为这个十九大会不会正式的把习近平思想变成一个全党甚至全国的一个指导思想，有没有可能正式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这个呢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就从毛时代开始起就是这么一个惯例，最高领导人呢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理论的一个创新，毛是毛思想，邓是邓理论，江是三个代表，胡是科学发展观。那么刚才您提的习思想呢，我估计他是这样子，如果真是直接提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完全把这个辈分呢就给这个颠倒了。那么你习思想、毛思想，这怎么说呢？所以他前面一定要加一个限制词，叫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下面，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包装。他们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他一个正常的需要，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政治安全上的需要。一旦把这个思想这个就是写入那个党章以后啊，这个后人即便是再想翻也不好翻，因为你要一翻的话，就把整个的中共的这个历史，把党章就给翻了。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大。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起，江时代、胡时代都是沿用了这么一个做法，习也不例外。
是，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高先生。我们当然知道最近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这位经济大亨郭文贵先生的连续爆料啊，那么一般人认为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和效果。那么现在十九大日期已经敲定了，那么您觉得十九大是否真的能够顺利的召开？郭文贵连月来的这些爆料到底给中共带来了什么样的打击和影响呢？
我觉得呢，郭文贵的爆料呢，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最重大的，最大的意义呢，我想恐怕有这么两点。第一的话呢，就让习王反腐五年来的反腐呢，他的道义的正当性呢破产，这个就不用那再多说了。第二个呢，就是呢，他给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些资本精英做了一个示范效应。那么呢，今后的话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郭文贵有样学样，所以说，譬如说像吴晓辉啊，像什么这个王健林呢，诸如此类，最近爆出很多消息的话，他们都生怕这些人，因为这些中共是一个全权交易的这么一种制度了，因此的话呢，他都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内部这些资本精英的话呢，都是掌握了大量的这些信息的啊。所以呢，就是至于说郭文贵究竟对中国政治能起多大的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至于他直接报的就那些料，那么咱们就看了。如果王岐山继续在任的话，说明没影响；如果王岐山下台了，啊，或者是不是下台，就是这个退休了吧，啊，那么的话呢，也就说明的话呢，这个事情也是按照党内这七上八下的这么一个 规则，但是呢，郭文贵呢已经是得罪了不仅是王岐山，而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
嗯，高先生，我们最后大约还有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展开了反腐，展开了这个巩固权力，培养自己的干部体系，所以他上任之初所提的这个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其实并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十九大会不会来重启经济改革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原因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咱们都知道，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曾经通过经改的这个方案，哎，那个时候的话呢有很多人，而且可以说让市场作为决定性的力量。但是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来，除了他在这，他唯一的亮点呢就是反腐，在其他的问题上的话呢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建树，哎，因此的话呢，他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话，他上台五年来呢，他很多事情呢是在走回头路，啊，他是在加强社会的那个管控，这个从思想文化到这个甚至于社交媒体的八卦网站都要来管，在党内呢不许妄议中央，在社会上呢不许这个民众的话呢这个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就是一句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全方位的管制，形象的说呢，就是捂嘴，就是堵耳朵，就是蒙眼睛，用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这么一个所谓稳定的这么一个局面，哎，因此呢，他已经把所有这个后退的路啊，都已经给堵死了。即便在经改上，他也提出来说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是
要这个要把那个就是党组织建立在这个私营企业里面。
嗯哼，
因为我是研究中共那个党史的。
嗯哼，
那个在这个政治上一旦的话呢向左转，经济上必然是滑坡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多人对他寄以希望，说他会上台集权以后会如何如何，我认为那是一厢情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国际间的其他焦点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要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星期天开始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也表现出新德里对于印中边境对峙的结束感到满意。这次对峙是两国间几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一片有争议的高原最严重的一次。目前看来，中国放弃了在印度、不丹和中国交界处修建一条有争议道路的计划。这条道路的施工触发了印中两国的对峙。印度官员坚称，中国已经撤走了推土机和逐路设备，而北京则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会考虑天气情况等因素，根据当地情况做出相关的建设计划。而印度表示，应当恢复以前的现状，而现在双方的军人分别后撤，所以现状已经恢复。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就如何因应朝鲜提升弹道导弹和核武项目发表了有分歧的看法。国防部长马蒂斯强调，谈到朝鲜议题，美国永远也不会失去外交解决方式。而此前美国总统川普才说，谈话不是解决之道。马蒂斯回应川普在星期三上午在推特发表关于处理朝鲜威胁的看法。朝鲜最新试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了日本的上空，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如何来解释川普和马蒂斯看似矛盾的评论时说，川普以前说过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而现在依然如此。记者追问川普总统指的是不是军事选项，桑德斯回答说，如果他倾向于那个方向，那么就要大力借助马蒂斯将军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等人的支持。继续我们来看台湾，台湾一位高层官员表示，台湾已经开启了体育黄金期，并且誓言要继续的来推进这个趋势。在一天前，台北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拉下了帷幕，东道主台湾运动员表现优异。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四在庆功午宴上对运动员说，体育强盛也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在12天的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东道主台湾获得了26面金牌，在参赛的100多个国家里排名第3，也可以说创造了国际体坛上的新奇迹。另外，美国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晚上报道说，中国最活跃的海外收购巨头之一海航集团在纽约起诉了流亡海外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称他散布谣言，侵害海航声誉和经济利益。海航集团近期因为郭文贵不断爆料而受到了海内外的关注。报道表示，海航集团代理律师星期三向纽约州法院提交的起诉书里说，今年早些时候，郭文贵多次发布不实诽谤性言论，称海航集团股东包括中共最高反腐官员王岐山的外甥姚庆。起诉书说，郭文贵称王岐山实际持有姚庆的股权。海航集团在起诉书里否认两人持有海航股份。海航集团表示，郭文贵的言论导致该公司丧失了商业机会，并造成旗下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跌，将会寻求至少3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并且请求法院宣布郭文贵的说法不实，属于诽谤。郭文贵曾经在今年6月一次网络直播里表示，欢迎海航对他提起诉讼，因为这可以证明他的言论是有价值的。澳门政府最近因为应对对造成多人死伤的台风不利而广受外界批评。就在此时，香港再有记者以及立法会的议员被澳门当局以对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此前已经有《苹果日报》还有《南华早报》的多名记者在8月26号分别前往澳门采访灾情时被以同样的理由禁止入境。另外，身兼香港理工大学讲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在8月29号到澳门出席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年度退休营也被拒绝入境并且遣返，说他对澳门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另外有报道称，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在最近收到了投诉，指多家媒体的编采人员收到了高层指令，要求对风灾的后续消息多多正面报道，少问责。我们继续看到，季风所带来的雨水在这个星期让印度的部分地区被淹，让这个季节南亚地区的1200多人的死亡人数在继续的增加。连日的暴雨让印度孟买一座大楼星期四坍塌，造成了至少2人丧生，有30人被困。6月份开始的季风季节影响了4000多万人，包括印度还有邻国都受到了影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星期四暴雨，估计天气还将持续几天。另外，孟加拉国还有尼泊尔也发生了严重的洪患，迫使成千上万人弃家出逃。而在美国，哈维飓风的余威星期四给路易斯安那州带来了大雨，而德州东部的洪水则开始退去。不过由于风暴在德州东部徘徊数日，有大量的积水，危险依然存在。气象预报说，他们已经减弱为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的哈维继续的向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纳西还有肯塔基州等内陆州来移动，星期四将给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带来10到20厘米的降雨。国家飓风中心说，休斯顿的降雨已经结束，但是威胁生命的洪水还在，并且蔓延到了德州的伯蒙特市。这个星期接下来几天，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南部也将会面临同样威胁。另外，休斯顿西南的本德堡县遭遇洪水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这个县宣布，由于随时发生洪灾，住在水库附近的居民必须撤离。德州官员已经证实，这次的风暴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哈维飓风重创了美国德州，到星期四为止，救援人员还在抢救困在洪水中的居民。哈维的威力为何如此强劲？我们接下来要为您邀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大气物理和动力气象项目的主任陆春谷博士来进行说明。陆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全国的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哈维这次带来的最大的破坏就是它的大量的降雨。那么很有意思，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这个德州经历哈维的洪灾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有部分地区还有南亚地区同样在经受台风还有洪灾。跟我们谈谈，这是不是再一次点明了全球这种极端气候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呢？
是的。那个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每四年呢发布一个那个IPCC 的 report， 这个 IPCC 是这个各个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个 agreement， 它这个评估报告呢，是指出呢，这个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暖化这种带来的效应呢，海洋水面的温度逐渐升高，那么那个风暴的强度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这次那个哈维在那个美国登陆呢，造成大量的洪灾，它除了有和气候有一定的联系，但它最主要的联系是这个天气方面的因素，因为它在登陆了以后呢，它在这个徘徊在这个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海岸线上。通常呢，我们知道飓风在登陆后会马上就会消失，它的强度会马上降低。而哈维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徘徊在这个海岸线上，它有一个就是 self sustain 这种 mechanism， 所以它这个在海岸线上徘徊的时候会吸引大量海面上的水汽，into land， 所以造成的这么强的效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陆春谷博士，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好的，
谢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在澳大利亚有几则有关华人的消息，引发了当地社会的严重关注。一个是澳大利亚政府遣返了五名的中国偷渡客，另外一个呢是澳大利亚的华人残杀袋鼠的消息。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作家孙宝强来为您介绍。孙女士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您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偷渡客的消息，包括了人权观察组织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遣返做法表示了担忧，他们担心这些人如果回到中国之后会遭到迫害。那么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对于政府的遣返做法是如何反应的呢？那么近几年来中国人偷渡到澳大利亚这种情况还常见吗？
从我的观点来说，我是坚决支持澳洲政府把偷渡的五个华人遣返的，因为据我所知，来偷渡到美澳洲的很多很多华人里面，可以说95%以上，并不都是因为政治原因、政治意义人士。我确定的说，在我身边我所接触到的华人的所谓的难民里面，确实是95%以上都不是真正的难民，这是我的看法，仅此而已。
那么孙女士，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最近这两天一段华人在澳大利亚虐杀袋鼠的视频引爆了民愤。那么根据报道，这名住在墨尔本的华人现在已经被当局逮捕了，他可能会面临这个监禁5年这样的一个刑罚。那么这则消息在当地的华人圈里引发的什么样的反应呢？
华人的舆论又是大华，他们对这件事情表示各种的看法。但是我谈我自己的看法，我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来说，我作为我一个2011年到澳洲的通过旅游，然后我拿到澳洲的保护签证的澳洲公民来说，我觉得澳洲各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非常人道的。我觉得如果他们把这个虐待袋鼠的这位男士处以惩罚的话，我觉得那也应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美丽的澳洲需要全体澳洲人的努力和保护。很多华人做出来的事情确实是不敢苟同，他们去钓鱼，去斩尽杀绝，用很细的那些渔网去钓鱼，然后去挖什么生蚝、挖海鲜，他们完全不顾当地的法律。这是我所见到的澳洲华人里面确实不敢苟同的一些现象。我觉得如果澳洲政府出手处理整理这些事，完全是应该的。为了我们美丽的澳洲，为了我们美丽的澳洲的环境能够长治久安下去，澳洲政府必须这样。我觉得华人所有的抗议并不全都是对的，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掀起一场，搞一场喧嚷大波。一个学生和某一些人有了一些肢体的语言，仅仅因为这个学生是华人，他们就可以打出种族歧视的 四面旗号来。
嗯，
作为很多华人，他们当初到澳洲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六四的学卡，有45000名留学生拿到了学卡，包括他们的家属，共有30万人。澳洲政府是非常仁爱的，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福利，但是他们是吃澳洲的饭，砸澳洲的锅。在澳洲，用一件事情我就可以举例说明。去年9月份，他们要在墨尔本举行中共的红色娘子军，这么文革的这种血腥的舞剧，然后我们我们悉尼有12个同事一起到墨尔本去看，
是孙女士。
然后有一个男的走到
孙女士，哎，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红歌会的这个抗议行程，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报道。不过谢谢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70多年来日本奉行战后的和平主义。不过随着朝鲜威胁的升高，区域局势的变化，日本是否可能会重整军事力量，回到国际战场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在星期二再次发射了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这迫使日本政府发布了防空警报，而日本民众寻求掩体避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是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日本的民众支持一个更强大的军队。这个月稍早，日本军方在富士山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就吸引了近3万民众的观看。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是否可能会调整方向，重新强化军事力量？是什么样的因素驱动这样的改变？而另外，日本自卫队扩大军事能力，它的目标是邻近的朝鲜还是背后的中国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李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杨中美先生。这个星期二朝鲜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我们知道在日本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谴责还有这个震惊啊，到底这给日本的安保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您的观察。
我觉得呢，这个好像是日本这个朝野方面感到这个威胁好像不是一种空的东西，而且变成现实了。
嗯哼，
因为朝鲜导弹的这个试射经常从日本的领空通过或者在日本的领海掉下。那么另外一点呢，中国的这个军用飞机和军舰、公务船等等，也日益的加强了对日本的这个公共海峡的这个穿越和这个领海的穿越。所以说呢，从日本来看呢，好像不仅是朝鲜，还有中国呢，好像越来越对日本呢加强了一个进攻的态势。那么使他感到呢，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感。
嗯哼，李世辉教授，您的看法呢？
是的，
那其实这次北韩试射的导弹呢，事实上是过去以来经常发生的一个例行性的事件哦。那日本在2014年开始，它的兵力根据 Global Firepower 的调查，它是逐年攀升哦。那这样的一个逐年攀升呢，确实跟北韩威胁的升高有密切的关系哦。这也是安倍政权他想要，或者是利用，或者是随着这种北韩情势威胁升高而发展军事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
嗯哼，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日本和平主义示威，民众开始拥抱军事力量”。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随着地区威胁的日益严峻，安倍晋三已经多次要求修改宪法，让日本能够扩大自己的军事能力。虽然日本与美国的联盟给日本提供了防御，但是安倍晋三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日本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日本已经连续6年提出了要增加国防开支这样的预算案。我想先请教杨中美先生，您是不是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日本不断地在持续扩大它的军事力量，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我觉得从2010年以后呢，中国的 GDP 超过了日本以后呢，日本用这个和平立国经济发展这条道路上来保持亚洲它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大国地位呢，已经不存在了。那随着这个中国和中国的经济这个差距越来越拉开，那么单靠经济立国呢，日本觉得自己已经维持不了一个亚洲的大国的地位。另外随着这个中国的军事的海洋进出等等，那么使他感到呢，一定要有一个军事，要发日本在发展自己的军区的同时呢，一定要在推进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大国的地位，然后呢才能够呢用这个两条轮子来呢和中国呢形成一个像欧洲的德法的形式。那么这样的话还可以平价聚聚，如果单有经济的话，它迟早日本将成为欧洲的西班牙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现在阿贝上来以后呢，正向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同时要推行军事大国这样一个方向，来维持日本的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嗯哼，那么不可否认，当日本这个谈到要发展军事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时候，过去的历史的一些经验呢、啊，那么也让邻国这个倍感忧虑。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教授，能不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日本自卫队它现在的职能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有这样一部所谓的和平宪法，在这个宪法里面，对于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它的职能的限制有哪些？那么如果说这个安倍晋三能够成功的通过修宪来解除对自卫队的这些限制，那么日本自卫队它又能够有哪些新的职能呢？
目前日本自卫队在宪法的规定下，它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违宪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武力集团。那过去以来，日本对于自卫队是不是合宪这件事情是不予讨论，或者是在提出事件的过程中，法院都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那但在2014年，日本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
嗯哼。
它的修正内容呢，把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从过去的防卫国家、维持公共秩序，把它扩大到确保日本周边和平安全，协助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也就是说，过去以来，即便是自卫队它是一个违宪的存在，但是呢，它的功能是只限在日本国内活动。可是2014年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修正之后，他可以在海外进行传播检查、物资支援或者是侨民救助等等活动。譬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朝鲜半岛一旦发生问题，日本的侨民要如何撤离朝鲜半岛？过去的规定，日本的自卫队是无法前往朝鲜半岛的，可是在新的法案通过之后，日本的自卫队是可以前往朝鲜半岛去救助这些侨民的。不过韩国政府对这样的日本的这样一个说法是抱高度的警戒。
嗯哼，那我想
那
您说
是，那如果修宪之后，那 日本自卫队它的这个违宪合宪的议题它就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摆脱了宪法的牵制之后，它可以发展的空间将更为巨大。
嗯哼，是我们知道这个杨忠美先生，接下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在刚刚这个李教授提到2014年的这个新安保法通过的时候，当时确实也在国际间引发了很多的注意。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分析说，随着朝鲜的局势越来越恶化，那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很有可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要不要参战？那么日本如果要参战的话，那么当然在宪法里面的相关的这个限制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加速安倍政府来推动这个修宪？那目前这个修宪的工作到底进展如何呢？杨先生，
因为安倍呢本来是想在他的任期内呢把这个修宪完成的，由于今年一系列的丑闻事件呢，使他在一些地方选举当中呢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他不得已的把自己加强改选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亲信啊换下去了，然后呢换上了一些比较干练的一个干事的大臣，那么把一些右翼的一个政客呢稍微减少了。那么目前来看呢，他要在任期内呢如果没有高支持率的话要完成修宪有比较困难，所以说呢目前他想做，但是可能一步很难到位，还有很多的障碍在里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这个我说几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中国跟印度对抗的时候，八中年不就威胁印度吗？然后印度国内就发生了几起那个列车出轨事件，我觉得这跟中国有很大关系。再一个就是，朝鲜局势很趋紧的时候，要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个美国国内就开始出现种族啊或者枪杀案，然后再就是，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只要中国出现了那个就是龙卷风的时候或者大风大浪的时候啊，那个是台风的时候，然后美国必须有，我就分析啊，是不是中国跟美国在那个互投那个在远洋投那个氢弹，改变气候的氢弹呢，就是说造成那个国内的自然灾害。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我始终是这样分析的，我相信我的分析是对的，我不知道大家会认不认可我的分析。谢谢。我希望美国只要跟中国对抗的时候，国内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对吧？只要是中国外交部啊或者国防部
好的
发出威胁的时候，
谢谢您。好，湖北的张先生，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聚焦在日本还有当然还有朝鲜的局势啊。不过谢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嘉宾好。对于这个事情再不能拖延了，因为这个毒瘤是这个收共和中共所制造的留下的毒瘤，它对世界对亚洲整个世界人们的现状，这个叫应该成狠狠的毁灭，现在成肉体上消灭他们，这才是唯一的选择。
嗯哼，
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新疆黄先生，您好，请说。
啊，朝鲜的导弹飞越了日本的领空嘛，朝核危机又没有什么军事解决的方案，只能通过谈判，而川普又不断的妥协让步，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作用又非常的小，所以理所应当的日本嘛，他叫嚣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扩大自卫力的，这也成为日本强军的最好的借口。而日本的强军呢，又会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别的国家只有美国会对日本构成威胁，除非你的日本变成美国的附属国，来遏制朝鲜、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想继续就请教我们的李教授，那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对于日本强军他可能他的主要的目标，还有甚至他可能会对邻近地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影响啊？李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这个只要日本有政界人士去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相关的有关于强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的时候，总是会引起很大的讨论，这是各国基于历史上的一种忧虑，还是说各国基于本身的一种利益冲突呢？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析，到底日本如果在强化军事力量的话，它受到影响的邻国最重要的是哪些国家？
如果就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以及它军事发展， 最关心的国家其实是中国跟朝鲜还有韩国。那为什么这多边国家为什么会对日本军力发展感到如此忧心？它其实是有历史上的因素、现实上的因素，还有统治上的因素，总共有三个因素。那历史上的因素其实是大家所熟知的殖民还有侵略历史，确实很容易让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跟韩国，将日本的军力发展跟军国主义画上等号。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因素来看的话，中国跟朝鲜以及韩国忧心日本军力发展，是因为中国跟日本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点，从历史来看是朝鲜半岛。所以从元朝的蒙古军进兵日本，还是丰臣秀吉的出兵韩国，都造成朝鲜半岛的重大变动，所以这多边国家最关心。那最后是有关于统治因素哦。那中国其实这几年对于爱国主义的发展或者爱国主义的推动是非常重视的。那韩国的话是一直推动民族主义，所以呢，对这两个国家来讲，将日本设定为一个非友善的军事大国，其实是有助于国内的民心的凝聚。
嗯哼，我们来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留言啊。这位署名叫刘家明的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日本可以通过发展军力抵御朝鲜，而无法简单的用军力抵御中国。在中国的阴影下，日本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就是与周边国家结盟，包括军事上的和经济上的。另外，这位署名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强军不仅仅是对朝鲜核岛直接威胁的回应，更是对中国战略扩张导致亚太战略失衡的回应。冷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力量的恐怖平衡是避免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他想请问嘉宾的是，朝鲜的穷兵黩武、肆意的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最终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那么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的联合军事打击朝鲜，会不会只是纸上谈兵呢？我想请杨中美先生就这位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留言，能不能做一番回应，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个朝鲜呢，他在穷兵黩武呢，好像朝着冒险的道路上在走，实际上他还是有个精确的计算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就像当年没有金日成、没有中国和斯大林的支持的话，那么朝鲜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可能打这么快的就进攻韩国了。那么现在的金正恩呢，他我实际上也不笨，他呢在这样子想发展核武联呢，还是一个求一个自保，因为他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应当说就马上是他的完蛋。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朝鲜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那么在战争比较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误判的问题和误打误撞的问题。
是，
如果发生一些误判误撞的话，那么川普呢是一个不可判定他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发性和变异性。那么金正恩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这种误判误打的情况下引发的战争，这种几率还是存在的。从常规来说，一般来说这个战争是不太可能爆发的，因为美国、中国、韩国包括日本都不想用这样一场战争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更希望用和谈来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在和平崛起当中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红利，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要维持半岛的和平来谈判来解决问题。
那么杨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当我们今天在谈到日本要强化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询问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有人说短期目标是朝鲜，但真正的目标是背后的中国，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真正的目标瞄准中国是不可能的，他是对付中国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朝鲜呢这是一个借口问题。朝鲜的局势呢被美国和日本像在尤其是美国呢在亚洲加大他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他的军事同盟的存在提供了绝好的借口，也给日本呢扩军增加军备修宪提供了很好的借口。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而已，但是真正的朝鲜不是他们的威胁，真正的对手当然是中国。 所以说表面上谈的朝鲜，美国和日本想心里想的是中国，做的瞄准的也是中国。
嗯，
所以说他们真正的看到的对手，将来的对手就是中国。
是，我们这里也有多位的网友啊，可能也跟您持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日本自卫队扩充军力的短期目标是北韩，中期是中共，长期是俄国军，因为北韩最弱小、最疯狂、最敌视美日同盟，而中共比较强、最警惕美日同盟，介入台海但是会叫不敢咬，而俄罗斯军队呢，实力最强，不会叫但会咬，但他只是想与美日同盟来争雄。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也说，日本自卫队的长期对手是中共，人人都知道中共是朝鲜的后台，日本现在的军事发展理由是朝鲜，目标一定是中共，从几年前就是这样。另外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二战战败，国际社会不能让日本拥有军队的，现在朝鲜给了日本强军的理由，它的阶段目标肯定是中国，而美国也希望日本强军来与中国对抗，从中渔利，但是日本终极目标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所以世人不可不警惕。那么讲到这里，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李教授，在台北的李教授，那么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确实实现在仍然是许多亚洲邻国最担忧的一点，但是日本如果真的要从现在开始发展军事实力，或者就从现在的观察来讲，日本目前的这个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强，那么如果持续的扩张，它会不会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军事力量呢？
好的，如果就日本的防卫白书所公开的军队的数字来看的话，自卫队的人数很少，只有24万7000人，战车678台，这个数量是相对少的，战机1613台，这个是相当有中上的水平，然后潜水艇16艘，可是他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多数的武器都是美国经过实战测试过的高科技武器。那日美两国也透过一些定期的军事演习，让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可以充分操控这些高科技的武器哦。因此，日本的整体军力是维持国际第一流的水准。在 Global Power 的这个统计的数字中哦，日本是第七名。2017年的统计，它的军力是第七名，前六名的国家都拥有核武，所以日本是没有核武的国家中军力最强的。虽然日本的军力是很强，但是它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以防卫为主的军队部署，所以它比较缺乏先制攻击的能力还有意愿。第二个其实是大家比较少提到的，就是日本自卫队它没有完整的后备役制度，使得日本只能处理有限的区域冲突，它没有办法打一场持久型的战争了。这也是日本的这个无法朝向军国主义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旦日本在修宪的过程中把兵役视为国民应尽义务，或者是他推动了一个完整的后备役制度的话，这就是我们持续观察日本可以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
嗯哼，好的，我们这边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叫 Sky 射天宫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日本要发展军力速度很快的，全国各地的机械加工瞬间就可以武装起来他们的军队，真的千万别小看日本，他们现在也就是宪法和美国压制者，日本的右翼分子在日本占有40%，让他们得势了就会打破地区安全的平衡。我想继续请教杨中美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日本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再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来加强的话，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否不容小觑呢？
当然这个日本有强大的个军事工业的基础和高科技工业的基础，现在的问题它要发展这个军事工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美国允许它发展什么，它如果美国允许它发展任何武器的话，那它很快就是在一年以内就会成为一个核大国，那么在经过3到5年的就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那么但是现在美国是也是在提防着日本，他放多大的口子，放多大的尺度让日本发展，日本只能走到这样一步。所以说呢，他的要他的今后的军事发展呢，也不取决于日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取决于一个中国的一个强大的因素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威胁程度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是美国允许它壮大到什么程度。
嗯哼，
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能力和基础，但是它也要需要时间和机会。所以说它现在刚才有位网友说日本的就业有占到40%，这是不准确的。日本的人民基本上不能说他是就业，很多的学生、老师和公务员基本上还是比较是和平国家的人民，他们并不能是说是就业，他应当说就业还是在日本占得很少的。所以说我觉得日本呢，他不会轻易走上一个军国主义，但是他有因为有上述的几个大很大的限制，我觉得他好像要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没有这样条件。
是杨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美国仍然在提防日本，所以日本能否继续发展或者能否开始发展核武器需要由美国来允许，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东亚地区的局势巨变，那么朝鲜这个连串的威胁和挑衅，这是否有可能让美国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松动，同意让日本来加强发展它的军事力量甚至核武力量呢？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在日本这个仍然有不少支持和平主义这样的一些民众存在，不过我们知道日本的内阁在最近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2015年的日本民众里面对军队感到有兴趣的民众大幅的增加，已经达到了71%，可以说是历年来的新高，二战结束以后的新高点。那么您的观察呢，为什么日本民众对于军队的兴趣会有如此大的提升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两个因素，就是一个周边的形势的恶化。
嗯
哼，的确就是说从自从2010年以后，中国和日本为了钓鱼岛事件发生了一个领海争执，也领土主权的争执以后呢，浙江在东海日本海呢经常就是为了围绕着钓鱼岛事件呢，公务员日本的公务船和中国的公务船呢进行了较量。那么同时呢，飞机、军舰，不断地穿越日本的海峡，引起日本的特别的紧张。另外，中国在南海的强势的这个海洋进出，那么这个日本呢是一个商业国家，那商业立国的国家、经济立国的国家，它这个南海也是它的生命线。如果在南海完全控制在中国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生命线实际上就控制在中国了。所以从长远来看，日本感到这个中国的确是海洋强势的进出呢，对它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威胁和现实的威胁。另一点呢，日本和北朝鲜还没有正常的国交，也没有签订和平协定，它在二战以后的战争状态实际上还没有结束。那么这个北朝鲜不断发展这个核武器和发展这个导弹的问题上，那么又走向那种挑衅性的这个行动来迫使周边的国家呢，也日本感到十分紧。
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一方面是否可能松动态度，让日本能够放开手来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如果是放开了日本，那实际上就是放虎归山，就是日本将来的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海核大国。那么日本作为核大国，那个韩国也成为一个核大国，实际上台湾也可以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实际上能够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周边国家将会在亚洲相当的集中，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那么另外呢，如果允许日本发展了核武器，实际上日美军事同盟也就解体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这个能力已经几乎就不存在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利益的。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走得很远的，他只能允许他规定的范围，在应当的尺度当中行使他的武装力量。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争取时间，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等候。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有些国家指责中国在朝鲜上不利，我认为这不太客观，因为中国也反对他示导嘛。你看联合国，中国如果实行否决权，就不会形成对他制裁协议。但是由于中国特殊原因和他是制度的原因，可能是与美日韩他们制裁的方法不一样。中国提出 是双暂停，这是美好的愿望，但是很难呐，因为呢，朝鲜不听，那个美韩他也不听，怎么办？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一听，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种军事化就是各国都是加强军备啊，这些我觉得是矛盾的急剧的加重。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各国人民的交流吧。这样才能化解这些嘛冲突的矛盾。好，谢谢。
好，谢谢您，庄先生。那么就像庄先生刚刚提到的，实际上《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朝鲜导弹的这次最新的发射呢，飞越了日本的上空，促使了日本还有韩国，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海军也发布了他们这个拦截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画面呢、啊，所以促使了这些国家呢纷纷都在加速他们的反导系统。继续我想请教两位嘉宾，或许利用我们节目最后两分钟，各自一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从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导致了这些区域国家呢都不断的在加强他们的反导，加强他们的防御和军事力量，而这样的做法可能又会引起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不满，所以这样的一种局势的交叉变化，是不是会让国际之间的应对这个情势呢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化？我想先请我们的李教授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
好的，那其实从刚刚我有提到，从历史来看，朝鲜半岛问题它从来就不是自己的问题哦，它有时候是代理战争，然后有时候是一个战争的舞台哦，然后呢每一次的问题都是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相关哦。事实上在日本在今年的报道，他其实有一个说，他说北韩的导弹技术最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哦，就显示俄罗斯其实一开始就在朝鲜半岛议题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哦、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北韩他比较不怕中国跟美国，这是因为俄罗斯有后面的支持哦。所以呢解决北韩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并不是在朝鲜半岛上，所以战争是一个最不智的选择。我还是比较倾向是它是一个在国际谈判桌上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哼，那么杨忠美先生，您的看法呢？朝鲜这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来应对朝鲜，这是否也让国际的情势更加的复杂化了？
朝鲜问题归根结底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和平谈判。那么和平谈判的关键就是在中国和美国身上，中美联手的话，妥协的话，那么就有这个使朝鲜回到谈判桌上。现在这个关键应当说是中国。中国如果真正的希望这个朝鲜走上谈判桌的话，我觉得他有他的力量和杀手锏，我觉得是可以想和美国联手达成这样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的。
嗯哼，那您觉得日本在这个当中的这个博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15秒时间。
博弈呢，我觉得是不起很大的作用。归根结底的外交的舞台就是实力者讲话，实力者就现在的实力者就是中国和美国，俄国应当是和中国会同调的。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东京的杨忠美先生以及在台北的李世辉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为您探讨的是在中国厦门即将主办的金砖峰会，习近平和其他的大国领导人的互动将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是 3%， 这是过去两年里最快的增速。不过这一数字远远的低于川普总统预期的 4%。 另一方面，哈维飓风的袭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时间9月1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